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冯永良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你整天埋怨的话，你哪里可以留意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只有一个经常感恩的人，口里边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要经常去做埋怨的话，这样的人就可以真正的学习顺服。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回想到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是不是？原来浪子的故事中的哥哥才是这个比喻里边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记得那个浪子故事，就是这个弟弟哈、他就要很早啊，父亲还没过世，他要拿他一半的身家，是不是啊？财产，然后就花了他的财产啊，什么都没了，然后就回来求他的爸爸接纳他，然后他爸爸很爱他，然后就为他就庆祝啊。然后哥哥听见那个庆祝的声音就回来，听见的时候就很生气，很埋怨父亲，我从来对你这么好，你从来没有为我预备什么丰富的那个喜宴，但是现在我的弟弟回来，他亏了你所有的钱，你反而给他一个这么好的那一个的庆祝，你不公平，你不应该，你是老糊涂。那这个正是这个故事里边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地方。表面上他是一个很顺服的哥哥，好信顺的一个孩子，但是很孝顺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其实心里头有很多的埋怨。这个是我们要留意要学习的地方。所以神主动，人要顺服。那么不止一次，上帝第二次到第十五章又向亚伯兰来显现，然后跟他做一个应许，解释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的要求不高，神的要求只是我们心相信他，然后有行动的来做回应，这个是上帝的要求。然后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扎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个很奇怪，就是相信不是说没有疑问的。你看亚伯兰都有疑问，对不对？他是相信神，他应许的肯定要成就，但是他也问神说，我怎能知道呢？是真的可能吗？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都有同样的经历，大家都会问，我们都会问，我们是人嘛，肯定我们有可能有人的问题，所以相信不代表没有疑问，虽有疑问，我们还是勇往前行，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描写。 所以在希伯来书描写同样的经历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就这样描写，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性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是信的缘故是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他是可信的，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信得过他，我们就凭信跟随他走。我们感谢主，那个时候如我们递那个辞职信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将来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而是后来当我们凭信心踏出去之后，我们上帝就为我们预备很多服事的机会。从来没有想过我跟我的太太会到非洲去，然后在非洲的乌干达，我们开始了在乌干达黑人中间的福音工作，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走了三个国家，在东非我们走了三个国家，最后我们两个人都共同看见我们在乌干达要开始划船，在那边的第一个非洲的那个事工，我们在那边我们就凭信心来开始。那个时候呢，我们遇到有一般的牧师，大概在乌干达的地方，在东边这个北边，对不起，北边乌干达北边的那个区呢，大概有200个牧师，没有一个牧师有圣经。200个，这个是我第一次见他们面，我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需要？第一个提出来的，我们没有圣经。我第一个反应就好像你们一样，怎么可能？牧师没有圣经，你们崇拜做什么的？我们就跳舞赞美，黑人就是这样啊，跳舞赞美，他们就在那边很高兴的。所以我还没有讲话之前，他们就跳舞赞美，在那边啊，他们跳舞很好看的，而且呢很有节奏感的啊，所以他们跳舞啊，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这样，没有教导，所以难怪呢他们的教会呢都出现问题，而且呢。这些牧师里边有一些呢，因为是很贫穷，在乌干达里边最穷的人就是牧师，最穷的人就是牧师。那么有些牧师呢，为了维生的缘故呢，早上呢就做牧师，晚上呢就做牧师，牧师不是牧师，从牧师变牧师，巫师啊，所以呢变成了他们就为人祷告啊，他们是用他们的邪术啊来为那些病人来祷告啊，洒水啊，做什么啊，用那一些烟啊等等，然后做一些怎样这样的工作来为他们祷告，然后赚一点钱，很可怜。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绝对不可以这样，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为你们预备圣经，但是给你们圣经是没问题，一本圣经大概$7，他们的语言的圣经不是英文，是他们语言的圣经，大概$7。我们在非洲不同的国家找到他们语言的圣经，都买光了，回来送给他们。然后呢，但是给他们圣经没用，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我也给他要求，如果我们给你圣经的话，你必须要来参加我们圣经培训班。两年的培训班，感谢神，我们去年刚好过了2年，第一批的牧师毕业了，你看这些牧师完全不一样，经过2年的培训他们毕业了，有一些成绩好的我们就送给一辆是吧脚踏车就送给他们，他们礼物，他们从来没有一辆这样的车，所以呢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要探访的话要走路很远的地方，就20里路很辛苦，所以我们就如果他们成绩好的话，我们就送给他一个脚踏车所以很高兴。我们看见上帝会这样的使用我们， 从来没有想过，我在津巴伦的时候，哪里会想过有一天我到东非，然后在东非开始了这样的工作，然后祝福了那个地方的这么多的牧者，牧者被祝福，然后就会众被祝福，以后的会众都有圣经。因为我们不单只送圣经给那些牧者，每次他们来上课，我们都送给他们一本，告诉他们每一个人最后有三本，一本是你自己的，两本你要给教会的领袖，然后你在我们当中学怎么样查经，你就回去带你的领袖带查经，给他们一本圣经。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从来在乌干达政府没有宣布说牧师的要求，直到我们这一批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乌干达的政府宣布说以后牧师必须有2年的圣经培训才能够当牧师，以前没有的。他们读完之后他们就宣布啊，所以我们这一批被毕业的学生都合格啊，都可以当啊乌干达当牧师。哪里知道，我哪里知道，如果我继续的留在津巴伦的话，没错，我继续可以在你们当中服侍你们，继续教导圣经，继续帮助你们成长，但是就没有办法，没有看见上帝会使用我们夫妇在那边可以开始一个我们从永远不会想象会发生的事情，对吗？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时候，神就用我们小小的信心的行动带来大大的祝福。那么不单只是15章，第17章上帝又来了。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99岁了啊，我们当中有没有99岁？我在日本呢遇到一位津巴伦的长老啊，他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他的那个时候他是101岁，他自己走路来教会聚会啊。我那个在日本讲道的时候呢就遇见他，牧师就介绍给我啊，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在日本很出名的画家啊，101岁，最后他103岁离开世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一次再一次的说：“我要。”不是亚伯兰要求，不是我们要求，是神主动的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祝福你，我不单只是要祝福你，你以后啊，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哇，上帝给他一个意象摆在他面前，有个图画，以后你的后裔要变成怎么样的样子。哇，如果有一天上帝出跟你显现告诉你啊，你以后的世世代代你的我的祝福要怎么样领导你，哇，很兴奋，对不对？上帝总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啊，我们看不见，可能我们永远看不见我以后8代9代之后我的后裔是变成怎么个样子，我们永远看不见，但是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你的后裔是我与他立约的，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哇，这一句话我觉得是莫大的一个福气，上帝要建立，不是我们，我们哪里知道我们的约是被保守，我们的后裔还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上帝说我为你，我会建立我与你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信心，这个是信靠，跟从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担心将来的后裔怎么样，今天如果你要跟从的话，你今天选择跟从上帝的话，你会影响 你的后代。我们知道中国教会蒙福是因为一个宣教士戴德生宣教士，他因为凭信心，他的祖父辈都是牧师，他的父亲也是牧师，然后呢戴德生就蒙召要来中国，那个时候都到中国很远，要坐6个月的船才能够到中国，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没有做过短宣，一开始就长宣。他来到中国什么都不懂啊，要在中国学习中文，然后学习中国的风俗文化，然后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是因为他的摆上，中国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信主都跟戴德生有关系。上帝不单只是祝福戴德生，也祝福他以后的后裔。戴季中最近他来湾区的时候我就跟他见面，跟他吃饭，然后呢就跟他聊关于他的父亲跟他的曾祖父，他说9代都是牧师，9代。你看上帝要建立他自己的约，上帝要建立他仆人以后的后裔，不是在于我要求我能做什么，我能够教我的儿子做什么呢？我没有想象过今天我的儿子变成牧师。这个是他最近结婚啊，去年11月结婚了，等了很久，31岁啊，他结婚了。现在他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边当青年牧师，我发梦都没有想过，真的。当我的儿子告诉我说啊，我要去神学院，我多次的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不要去，不要因为爸爸是牧师你就觉得你必须要做牧师。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我是希望你能够做牧师，但是没有要求你跟着我做牧师，除非有上帝的护照，因为这一条路是绝对不容易走的。但是如果有护照的话你就应该走，如果有护照的话我为你感谢神。所以他说我已经挣扎了3年，我终于顺服走上帝要我走的路，然后他就去神学院。今年他应该毕业了，那么已经在教会里边有好的服事，教会里边弟兄姐妹都很欣赏他的摆上他的服事。所以感谢神让我看见我的下一代蒙上帝的使用，神的祝福。那不晓得他的儿子怎么样啊？所以我的女儿生了2个，刚生的啊，这个是我的女儿啊，孙女，这个是刚出生还没有100日的一个孩子男生。那近照一点啊，这个是我的孙子。所以呢我为他祷告，希望有一天上帝要使用他，要使用他。完了大概9月呢，我的儿子要生他第一个孩子，他已经告诉我了啊，他准备有5个孩子。我的师父告诉我说，我的师父的回应就是说，先生一个好不好，以后再说，不要这么快就要生5个。他说我很喜欢孩子，我要生5个，不晓得上帝最后为他预备多少个，多少个没关系，最重要的每一个都住在耶和华的当中，跟随神，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只是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如果你今天选择侍奉耶和华的话，上帝要祝福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就是你没有眼睛还看不见，但是你可以相信上帝的信实，他应许了，就必建立他跟你 所立的约。 Amen。 我们一同来念约书亚这一段的话，至于我和我家，一定侍奉耶和华。我希望这个是你在上帝面前的委身立志，愿意一生一世永不后悔来服侍神。你这个选择，今天你这个选择会影响你很多的很多的下一代，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下一代。我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应许永不落空，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依靠你，你应许的你必成就，就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信心的眼睛就看见神已经在祝福，已经在带领，已经在开路。我们就祷告，凭着信心的跟随仰望你，我们愿意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跟我们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事，可以做的决定，可以做的回应。明天怎么样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信实的神，在你里边永不落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跟随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蒙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